交给陈牧师。
这算是快的，放着就可以了，还是要
过。
亲爱的同工，大家午安。这一堂课是教会增长，谈教会增长不能不提起 Dr. McGavin 马盖文博士，他是教会增长之父。教会增长之父在他的已经是算是 classical 的 book 叫做教会增长 Church Growth 开宗明义，他就这样说，教会增长是非常复杂的 Church growth is very complex， 我也晓得，但这是一句名言，教会增长确实非常复杂，没有特殊的原因，没有固定的原因，没有所谓你按照这个格式做就一定教会会增长，每一个教会都是上帝的有机体，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有些时候按着文化，按着地理，按着历史，按着背景，按着各方面每一个很特殊的教会的情况，需要加上上帝圣灵的工作跟引导祝福跟帮助，每一个人那样的不同，被上帝使用在不同的教会都有不同的成功的因素可循。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将一些教会增长的教会一些很特殊的原因把它笼盖的挂笼瓜概括的把它集合起来，大概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那加上我自己这些年来的牧会的经验，我想今天谈到的是从学理方面加上我自己的经验把它整合起来。本来我想到的是六个面向，但是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发现六个面向如果再加上两项八个面向可能会更加的完整。那这是一个学期的课，所以今天只能在这八项里头画龙点睛，把里头的精华稍微做一点整理。首先在八项里头我先提到第七，讲究系统的结构。 Rick Warren 牧师是一个相当具有影响力的牧师，影响力有两方面，喜欢他的人喜欢得不得了，不喜欢他的人气得不得了。不喜欢他的人讲的原因是他在解经或者使用圣经的里头非常的不够严谨，用26种圣经的解释，如果他要表达某一个真理，表达某一个他想说的话，他就在26种经文里头找到一个翻译是他想说的，就用那个翻译。那我们说当然26种翻译有一部分是照原文圣经的，有一部分是非常现代口语化的，当然有一些所谓的 paraphrase 是现在用我们的现代语言大概意义相近去写，但对我来说没有问题，你可以喜欢他你也可以气他，但是就一个牧者从他的书籍里面找到在自己的教会实践里面我看到有一些地方是我们可学的。他最畅销的两本书其中有一本叫直奔标杆 Purpose Driven Church， 在直奔标杆里头讲一件事情，什么是教会，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教会的 使命是什么，他把意向跟使命把它结合起来叫做教会的目的。作为一个教会什么是教会，作为一个教会教会当做什么，那这两个问题非常宝贵。他从圣经里面找到五六十处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们，我的教会假定有300人，我们300人就研读圣经，请弟兄姐妹告诉我圣经里面讲到有关教会是什么。如果牧师自己一个写很简单，教会就是上帝的子民，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圣灵的团契，完了。作为一个教会，教会当做什么？那同样的几十处的圣经大家去研读，如果要牧师来写很简单啊，可是在一次的聚会上他讲一句话非常抓住我的心，他说 Don't spoil the fun， 不要把那个很有趣的事情牧师不要一个人做，让弟兄姐妹们大家一起做，当大家去研读圣经读到圣经说这是教会，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当做什么，把它写下来以后 你说这不是我的能，不是我个人的努力，是我们共同大家的努力，把作为一个教会大家应当要做什么都写下来，最后离不开这五件事情。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要好好的敬拜，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要好好的布道，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要好好的团契，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要好好的栽培，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好好的侍奉，就五件事情。不论我们在教会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一辈子在教会谈的，难道不就是这五件事吗？很简单。所以他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如果已经是存在的教会，每一次更新一个目标，如果是一个新开始的教会，每一次建立一个目标。因为你无论如何，假定我是今年好好的在我的教会里面建立一个目标，就是布道，教会好好布道，我们应当布道。那有人会说，如果我们好好布道，那么有关栽培呢？有关团契呢？有关侍奉呢？有关这个敬拜呢？我们是在布道里面用敬拜的心来布道，我们是在侍奉的里面来布道，我们当我们一面布道，我们在栽培同工，他们做布道的事工，当我们 把这些布道人聚集在一起教会的时候，也有团契啊。所以当我们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其他的事情其实是继续的。那在他的书里头，我只重点的提，他画了几个图表，骂他的人不喜欢他，却很喜欢用他的图表，从本垒跑到一垒，跑到二垒，跑到三垒，跑回本垒，这是一个系统，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图表。教会需要想到一个系统。如果我能够告诉来到我教会的人说，弟兄姐妹，你们今天来到我的教会三年，我保证你第一年你对纪要真理你很熟悉，你如果来我们教会两年，你对新约导论、对旧约导论你会非常的熟悉，你如果在我的教会三年，第三年你会开始学习侍奉，发现你的属灵的恩赐，照着你的恩赐在教会里面配搭侍奉，并且可以服侍神国的家、神国的教会。如果你愿意在我的教会，他告诉你，你可以从本垒跑到第一垒，纪要真理，跑到第二垒，圣经的常识，跑到第三垒，你开始发现你的恩赐跟侍奉，跑回本垒，人生感觉非常的 fulfill， 非常的美满满足，这叫做系统。他画了第二个图，有五个圆圈。如果你们读过他的书，最外圈一个圆圈，里面内圈两个圆圈，三个圆圈，四个圆圈，最后第五个圆圈，最外圈就是那些还没有进入教会的人，怎么样把他带进教会。当带进教会以后，他不过是一个旁观者。有些人虽然进了教会，他每一年只来几次，圣诞节去教会，复活节去教会，可能到了中国的节期，教会有这个春节的晚会，有这个中秋的晚会，多来几次，大概是个节期性的信徒。怎么样把他们带进成为 regular 固定在教会里面的信徒？当这些固定在教会里面的信徒，怎么样栽培他们成为 commit？是做主的门徒的信徒，最后这些做主门徒的信徒怎么样把他追到最底圈，是核心分子，好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间还有一个出卖他的犹大。这是称为系统。教会不能没有系统，我们需要好好在教会里面想到教会的系统到是什么。每一个人进到我教会里面的人，我需要思考到说，三年以后、五年以后，他从这个教会可以得到的、可以增长的，他的灵命塑造的，他在这个技能上面的，他服侍里面的 capacity 的，大致可以进到什么样的程度，需要有这样的 prediction。 如果我们教会开始做这种系统性的，很多人会因着 intentionally 特别的，我特意这样制作这样一个方针的，他们会在教会里面，对了，这个就是我盼望我的教会是这样进展的。这件事情对整个基督教会的影响来说，我觉得很多人都晓得，只不过 Rick Warren 牧师把他用文字的记录写在 Purpose Driven Church 直奔标杆里头。你可以不喜欢他引用的经文，但是这样的这种精华、这种理念、这种思路，我觉得我得到帮助。教会不需要改变，需要改变， 但也不需要改变。需要改变是改变那些我们需要改变的，有一些不需要改变的。每一年假定我们照着这个策略，我一年只做一件事，今年教会好好的做布道。比如说我在两个教会做过六个月布道训练，以前你从来没有做过向别人传过福音，你会传福音吗？你做过属灵的事例吗？你会讲这个神人罪人信吗？还是你用这个福音桥，还是你就画一个图，上面是上帝，下面是我，中间有一个鸿沟，因为我们犯了罪，人跟神隔离了，那么怎么样透过这个鸿沟，透过十字架？有的人是用道德，有人是用修身养性，有人是用教育，有人是经训的管训，用很多的方法，我们在找一个桥梁渡到上帝那里去，结果找不到合适的方式，这些都达不成，所以最后就是透过十字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无论如何找到一个方式，怎么样在那一年好好的教导，让教会里面在布道这件事情的水位得以提高。我停在这里，这是讲究系统的结构，教会需要有系统，教会需要靠着系统来建立这些教会。回到触动人心的敬拜，我讲第八个，先讲第八个，第五阶层的领导。这是一本书，是从 Jim Collins 从 A 到 A Plus， 英文叫做 From Good to Great， 商业界都需要读这本书，很多的领导 leadership 都在读这本书。那这本书不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写，从商业的角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好的书我们仍然可以使用。 Jim Collins 带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班跟硕士班的学生，二十几个学生带着去做研究，只研究一个问题，就是当今美国500大公司为什么他们找到最后只剩下11家，有11家公司连续15年他们每一年的 profit 是至少 4.5%， 那有一家是比较多的 23%， 但是不能够15年中间有一年是不赚钱的，连续15年都赚钱。那么在这15年都赚钱的公司里面，500大只有11家。就这些研究生去研究这11家公司为什么会连续15年达到这个标准，后来找到几个原则，那我不能提所有的都提，几个重要原则，其中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第五级的领导者。什么是第五级的领导者？第五级的领导者是一个谦冲为怀的人， very humble humility， 我不是完全都懂，我不过是在这一个浩瀚的这样的知识浩瀚的经验当中我在学习，有可能别人会比我强，我在这样的经营理念当中很敏感的去体会体觉体察我还可以进步些什么，我可以领受些什么，我可以成长些什么，用谦冲为怀的心胸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要持之以恒，专注的专一的在几件事上。每一个公司都有它的特定的重要的产品，每一个公司都要把它那个产品做到不是比别人好而已，要非常的好，在那个产品上突破，再突破，再突破，再突破。那如果要在那个事情上突破，我要非常的专注在那些事情。教会这五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在敬拜突破？我们可以在布道突破？我们可不可以在团契突破？我们可不可以在栽培突破？我们可不可以在侍奉突破？如果一辈子只有这几件事情，我们这五件事情要越加的集中，越加的深入，越加的在那里不断的发掘更新，不断的在那里修正，好让教会在这五件事情达到更完美的地步，这是一个做法。所以他举了几个例子，好像一个齿轮，当齿轮在开始转动的时候是非常慢的，因为齿轮跟齿轮中间你需要加油，当你加油的时候，原来转得很慢的一个教会，转得很慢的一个齿轮，它开始会有很大的噪音，好像是这样，你加了油也好，它就噼里咔啦噼里咔啦噼里咔啦噼里咔啦，第一年 第二年可能快一点，噼里咔啦，噼里咔啦，噼里咔啦，噼里咔啦，可能第三年再快一点，噼里咔啦，噼里咔啦，噼里咔啦。当这个齿轮你转得越来越快，转得越来越快的时候，它会变成噼里咔啦，噼里咔啦，噼里咔啦，噼里咔啦，噼里咔啦，噼里咔啦。他的意思是说，这个齿轮你转到一个程度，它很自然，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怎么样，就飞起来了。这让我想到，在小时候我玩过一个游戏，就是吹气球。那个气球是我含在嘴里头，有一个管子出去，有一个管子往上，上面有一个糖球，我需要把这个糖球吹起来，那相当难的。可是那个糖球要吹起来，能够吹到半空中，在那里打转，掉下来就掉在这个孔里面。你们玩过这个游戏吗？你需要用尽你的力气，你不是绝对掉，吹不起来。你绝对要鼓起你的力气，然后很专注的在那一点。运气运到一个程度，哎，慢慢的，真的，它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同样的道理，有一种飞盘，你要把它一拉，这个可以转的。你如果随便拉，就它会跑不起来，或者一起来就掉了。可是如果你专注了力气，那个力道在某一点，你就这样那个力道抓着对，一拉，它会飞起来，而且飞得很高。同样的。这一位 Jim Collins 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需要专注在那一点，你需要专注在那一件事情，你需要在那件事情加深力道，运足力道，专精到一个地步，它到一个时刻被酝酿的时候会飞起来。里面的秘诀是什么？单单要练那个力道，这十一家公司都练得最少15年，在那15年过程当中，这些公司默默无闻，股票不怎么样，没有人认识。可是当那一天突然飞起来以后，报章杂志出来了， periodical 研究期刊出来了，所有的书籍都写出来了。当那一天开始他们发旺的时候，兴旺的时候，所有的大小报章杂志所有的期刊都在报道这些公司，其中一家就是 Walgreen， 我们也替他们做广告，这是书籍写的。当这些公司之所以成长，因为他们内敛到一个地步，没有人知道他们15年的时间在那里好好的学习，在那里好好的扎根，在那里好好的 pursue for the excellence，把那最棒的最好的全部放在他们要发展的那些产品上面。当一旦成功，未来的15年全部都是 profit profit profit。 第五阶层的领导人是有耐力的，耐得住那15年，至少10年，耐得住那10年，专门在扎根打根基。我的教会布道如何？我的教会敬拜如何？我的教会团契如何？我的教会每个人的侍奉如何？我的教会他们的栽培如何？你看，我说来说去已经说了第三次了。可是你不要忘记哦，我们在教会50年一辈子都谈这五件事哦。如果教会只有这五件事，为什么不好好的在这五件事情好好的用力扎根，更新它？回来触动人心的敬拜。什么是敬拜？敬拜有四件事。以赛亚书第6章，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向主说话，我们听神向我们说话，然后我们回应主的话。这是以赛亚书第6章很基本的四个敬拜上帝的格式。每一个礼拜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个自然的动作，这个动作越自然越好，不需要再想我今天要不要去教会。当然有其他的因素，如果这个教会我真的去了也没有认识人，这个讲道也不好，弟兄姐妹又是很喜欢 gossip， 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当然会开始产生我要不要去教会。但是无论如何，一个牧者，我们的同工，重要的是把握那1小时到2小时。所有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只一个礼拜来一次教会， 那个礼拜在那个敬拜的里头，如果有打动人心的，有这种能够眺望人心的，能够触动人心的敬拜，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会愿意来，不但喜欢来，愿意来，变成习惯来。习惯来以后，他们还会谈论，诶，今天的信息对我的帮助。在车子上，夫妻两个还会彼此讨论，小组也好，弟兄姐妹彼此聚集也好，会谈到这些内容。所以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说话。所以乌西亚往奔的那一年，以赛亚说，我看见异象，我们的主高高坐在宝座上，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遮脸因为神的荣耀荣光太强，我们不得看；遮脚因为我们是那样卑微，所以我们把最卑微的地方遮盖。两个翅膀飞翔，因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使者，我们需要到处做主的工作。这是一种表达的方式。他听到一个声音，而且那个声音相当的大，天使的歌唱也好，天使天君在那里敬拜上帝，震动到一个地步，连门槛都震动了。那是敬拜。今天我们坐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吗？教会震动，当然不是那里动，心在动，人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敬拜，可是那个敬拜心里面是震撼人的，敬拜是在我心里面的。敬拜是一个动词，不是一个名词。当我们坐在那里，人安静坐在那里听上帝的仆人向我们讲道，听神向我们说话，我的心里面是澎湃的，是汹涌的。当我来到上帝面前，我向他说话，说什么话？主啊，这个礼拜我的生活，我的失败，我的期待，我所遭遇的人事物，神啊，我的身体，我的病痛，我的工作，我的婚姻，我的孩子，我们就向上帝说。当我们向上帝说在忙的时候，上帝也忙着向我们说话。所以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在那里 confession， 他在那里认罪，那是一个向上帝说话的时刻。当我们忙着向上帝诉说，上帝也忙着向我们工作。所以就有一只沙拉狐飞来，带着火炭，然后就怎么样擦他的嘴，你得赦免了，你得饶恕了。当我们听讲道，我们听诗歌，当我们在那里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上帝忙着向我们说话。感谢神，那个牧者的祷告 touch my heart。 感谢神，牧师的讲道的内容帮助我的需要。感谢神，那一首诗歌里面的一个歌词或者是一个感动，神啊，我知道了，你引导我，你帮助我，我晓得我应该做什么的，我应当回去做什么改变呢？我知道我的下一步骤应该是怎么样进行呢？我们就在那个聚会当中，因着我们向上帝诉说，他也向我们说话。但敬拜没有停在那里，最后以赛亚说，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整段的经文到这里才告一个段落。所以敬拜需要回应上帝的话，回应上帝的话。你回去看你教会的格式，你回去看你教会的这个敬拜的内容，你把它稍微做一点分析，哪些是属于来到主前，哪些是向主说话，哪些是听上帝向我们说话，哪些是回应主的话，你可以很细腻的把它分开。次序不能颠倒，这是神学，次序不能前后颠倒，一定是先来到上帝的面前，一定是先向上帝说话，无论是赞美的，无论是感谢的，无论是认罪的，然后才听上帝向我们说话。那当然听上帝向我们的说话，很多神的工作一开始就开始了，但是就逻辑来说，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次序。最后回应主的话，报告可以是回应主的话的一部分。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需要人探访，他们需要人关心，他们需要人照顾。我们的教会有一些小组正在一些情况当中，这些报告不是只是报告，报告是让我们有机会回应上帝的话。报告不是报告，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不晓得这种神学的观念，那觉得好像报告是一个 distraction， 这样好了，我们为了不 distract 我们的崇拜，一开始大家还没到齐，我们先报告。不不不不不，报告有它的神学内涵，报告是在整个神学内涵里头，是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大家庭有这个需要，我们应当去服侍。你再分析一下你自己教会的这四个内涵，来说听去，就这么简单。有一方式的布道，刚才稍微提过，这个高尔文是我在三一神学院的老师，布道大计 Master Plan of Evangelism， 这是一本已经至少四五十年前的书了，可是到今天我们仍然继续使用。书不因为它的古老旧而无用。上个礼拜我在甘县台府讲道，诗班唱了一首诗歌，带着儿童一起唱一首诗歌， Jesus loves me, yes I know, cause the Bible tells me so。 当那首诗歌唱完了，轮到我讲道，我就上去，我说弟兄姐妹们，卡尔巴特德国的大神学家，在一次的讲座里头讲完了一篇精深的神学讲座，有一个学生就问他、Mr. Carbart， 我想问你，你的神学知识这么丰富，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们整个圣经神学里头最宝贵的，如果你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们会是什么。他想一下，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cause the Bible tells me so。 他就讲这句话，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对这么精深研究神学这么多年，写了这个 Church Dogmatics 两本重要巨著的神学家，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可是这首诗歌你说比不过现在所有一些创作的诗歌吗？现在好多诗歌唱了一遍就丢了，唱个一年就不见了。可是这样的诗歌多少语言变成世界共通的语言，不管你会不会德文，你会不会这个其他几百个国家不同的语言，可是当你坐下来在一个圣徒的敬拜当中，你晓得这个 melody 这个 tune，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心里面就很雀跃。这是诗歌的力量。同样的，我用这个来引证这一本书《布道大计》，虽然不容易买，可能绝版，说不定不会，买一本来看看。怎么样拣选门徒，怎么样训练门徒，怎么样与弟兄姐妹们相处生活。那到后面刻意设计的门训，这里有一个真金花抹雀泪，新加坡圣约布道会2013年出的这本书，这是我今年买的一本新书，那也是我这次到台湾参加华湖会他们特别推荐的一本书。那我把它看完，看了一下，哦，里面的精神是取这个布道大计里面的精神进来做的。前面有一篇序文，就是高尔文我的老师所写的，所以这是一脉相承在做这个门徒训练，还非常相近的。只不过他提到一件事情，在这个刻意设计的门训里头，要做门徒训练、门徒栽培，这是刻不容缓，而且是要 intentionally。要刻意这样去做。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的功效是很大的。先回来到前面的布道，那布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一定要布道。神把一些人放在我们的周围，有一些人是非得透过你、透过我、透过我们去布道，才有可能接受到福音的。所以若是这样，我们就有这个责任。所以预定论不是说反正上帝预定有一些人得救，预定有一些人不得救，我们就不传了，不是的。 预定论应当有一个反思。预定论是说，有一些人是在创世以前，上帝已经把他们的名字记在永生册上了，可是这些人上帝不愿意，好像他要天使或者他自己吹口气，你们全都信了，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要我们做他的手，做他的脚，到我们可以去的地方，把这些人把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他们，以至于他们有机会来蒙受福音的好处。我自己习惯是用神人最恩信，刚才我提过了，没有关系，如果你用福音的设立，上帝爱你，上帝对人类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神是爱，但是因为人犯了罪，因为人犯了罪，所以人跟神中间，我们跟神有一个隔绝，我们没有办法到上帝那里去，所以上帝已经预备好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是不用受审判的，该审判的是我，他替我们成为审判，所以我们只要透过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工作，我们就因为信靠他得以与上帝和好。这个我们都可以说，如果说的不流利不畅顺，我们就练几遍就可以了嘛。当我们这样向人说的时候，我常常也一再的提醒，最后这个一定得说，你愿意像我一样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主和救主吗？因为那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父已经预备的救恩，圣子已经成全的救恩，圣灵是要施行救恩，那施行救恩的圣灵是照着他自己的意志在那里行做万事。所以当我们向人传讲福音，传完了以后，你要有一个机会告诉他说，你愿意跟我一样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主和救主吗？圣灵工作，不是我们的口才，不是我们讲得多好，不是我们今天把这个福音讲得非常的整全，不一定的。如果是神要的人，如果是圣灵要工作的对象，如果他是上帝所爱的，神说我喜欢雅各，这是我的主权，我不喜欢以扫，你不能说上帝你怎么不喜欢我。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看，神不一定要喜欢我们，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上帝根本不需要喜欢我们，上帝说我喜悦谁就喜悦谁，我们可以脸红，我们可以 脸红就说，上帝你这样是不公平的上帝吗？我们连讲这句话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能讲这样话的人，我们都是罪人。若我们都已经失落了，上帝拣选我们，那是上帝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所以圣灵自己工作，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圣灵自己做拣选，我们只需要做邀请，不一定每一次都有这样的机会，先做个朋友，先关心他，先探访他，先向他表达邀请他。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教会有中秋的晚会，我们教会有这个新春的晚会，我们教会有布道会，我们教会有小组，无论如何为他祷告。有些人需要带个两年三年五年，但是先从 friendship 开始比较容易邀请他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友谊也做了好久了，但是还带不来，我也不能抹煞。有些时候我们凭着圣灵感动，可能那第一次就是最后一个机会，那一次你不做就没有机会了，你就凭着圣灵的感动就说，就布道，就传福音，就向他来分享。然后最后不要忘记，你愿不愿意跟我一样接受主做你个人的主啊救主。那圣灵的工作，如果教会有越多这样的人，教会的人数一定会增加。根据 Peter Wagner 我里头写的那本书，一个教会你的属灵恩赐能够帮助你的教会增长，这本书里面写的，他说一个教会里头有布道恩赐的人大概有7%，100个人的教会大概有7个人他们有可能有布道的恩赐。那你会说我没有布道的恩赐，我们教会200个人有14个人，我不是属于那14个人，所以我就不需要做见证，我不需要传福音。不是，恩赐是恩赐，责任是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不一定有恩赐，但我们有责任。那些有布道恩赐的人，像刘福林牧师，像十个人大概五个人信，那相当厉害的。那我们可能十个人，像十个人布道，可能只有一个感谢上帝，那至少也有一个。那我不能说我没有这个布道的恩赐，我就不做个人的布道，不传福音。我们有一些其他宗派的人，那因为每一个宗派有他自己的传承，台福教会之所以成为台福教会，我们常常放在心里面自己自我勉励的就是两个，个人布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就是要布道。 无论情况如何，抓到机会我就传讲福音，因为可以叫人信主的不是我的能力，不是我的口才，不是我讲的多好，乃是圣灵的工作。若是这样，来一个算一个，来一双算一双，我们就是讲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传福音当作是一个责任，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一定慢慢走下坡，到有一天一定灭亡，教会就没有人。所以把它当作我们的责任，教会一定增长。我就不信，如果这些人有一些人是上帝所预定的，你就会让你更勇敢。上帝啊，我就跳出去，说不定我今天碰到这个机会，这个是你所预定的，那就对了。不是你，是神，跟你无关，你不过是上帝的器皿，一个工具，你去做这个桥梁，去把福音传给他而已。即使你说的都这个讲的不是很清楚，但也有人哦，因为你这么勇敢的向他传福音，最后还要问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一样相信耶稣基督，他竟然会说 yes， 那种感动就大了。充满爱心的团契就是小组，有的教会称团契，团契太大，团契太大把它变成小组。今天我看教会很多的现象是 enjoy themselves， 自己在这个团契真好，而且又不喜欢分开，因为你一旦把它分开，觉得我到这里就没什么意思。可是这不是我们到教会的目的，教会有可以团契的时候。记得我在大学担任第三年，我担任行政部长，我们的团契大概每一个礼拜四的晚上是整个大学里面的聚会，大概300人、400人，在比这个教室大概大一倍半的地方我们聚会。那聚会结束，通常我就会站在这个门口的旁边，我就看如果有我自己的同工，两个人三个人是熟悉，你站在一起，我就过去给那边有新的朋友，那是我的工作。每个礼拜四晚上如果是大团契，我专做这个，所以有些人看到我走过来就晓得赶快走走开。但必定是要这样，团契有我们团契的时刻，但是那个时候是需要找新来的朋友。但是对一个这么大的团契来说，数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有两个人，我们要真正的团契，所谓的 fellowship koinonia，两个人有深度的相交，我非得找一个时间。上礼拜我在甘县同样讲这个例子，我说我如果要跟一个弟兄，我们要有很好的团契，我需要找他，我们吃一顿饭好不好？3个小时。你们家怎么样啊？有几个孩子啊？你的工作孩子怎么样？如何啊？我介绍我自己，那这些日子在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那彼此祷告。哎，3个钟头吃饭，这样我才能够认识一个人。假定有3个人，我要跟他吃饭。我要跟他吃饭，他们两个还要吃一次饭，就要三次饭，对不对？如果有4个人呢，我跟他吃饭，我要跟他吃饭，他要跟他吃饭，他又跟他吃饭，他们又要吃饭，几次？6次，4个人。所以数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互动的次数是 n 乘以 n 减掉一除以二。我给你们数字，如果有一个教会是10个人。他需要吃饭45次，如果50个人要吃饭1225次，100个人要吃饭4950次，这是几乎不可能，几乎不可能。所以为什么需要小组？一个教会有非常强的小组，教会增长的可能比较大。但是有些小组慢慢的变成团契，差不多有多少人？团契都20-30个人嘛，有的大一点甚至有50个人。我听说洛湖有这什么前社团契有几10个人的，或者有其他的团契有几10个人的，没有办法真正很 solid 的相交，而且变成一个内聚力相当强的单位，没有办法爆炸。应当鼓励教会成立小组。小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彼此更加的相亲，而且更加的熟悉，而且带着传福音的爆破力。 我1979年离开台湾，1979年有一个牧师是南美非常大的教会的一个牧师，叫欧迪兹 Otis， 到台湾去讲道。我刚好要出国，我就跟我的同工说，有没有可能你帮我这个录音带录起来，那有机会以后我还可以听。他帮我录了，我3年前收到他寄给我的录音带，已经过了30几年，将近40年。还好这个录音带他 keep his promise， 那我也收到了，那只是我家里已经没有这个 cassette 的那个转的录音机了。那后来我找到这本书，已经被主接去的詹正义牧师，在那个牧师讲完以后不久，就把那本他的讲道写了一本书，口述的他记录下来，叫做《长大成熟》。那么《长大成熟》这本书也帮助我许多。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欧迪兹牧师说，我的教会有30个人的时候，我的教会是30个孤儿；我的教会有300个人的时候，我的教会有300个孤儿；我的教会有3000人的时候，我的教会是3000个孤儿；当我的教会成长到30000人，我的教会是30000个孤儿。请你告诉我，我希望我的教会是30000个孤儿还是30个孤儿？30，因为人数增长，可是他们没有把主日或者学习的真理能够，这些真理能够很扎实的结实的道理可以把它活化出来。他说这些都是孤儿。当然他的教会追求方言，讲方言收坏子，可是真理不行。后来他们就注重小组，他说小组是最好把结实的道理在小组里面发表出来最好的机会。他举了一个例，有一对夫妻为着养一只狗，夫妻吵架，小组聚会的时候弟兄就在一起，弟兄就跟这个先生说，弟兄啊，你为了表示你爱你太太，你就不要养狗嘛。如果你真的想养狗，你不能养，那么因为不要养狗让太太高兴，你如果想狗，我们家养狗，你到我们家来，来抱抱我们家的狗，甚至如果你时间多你要遛狗，我们家的狗可以让你带去遛狗。讲了很多的好话，然后就为他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为我们的弟兄祷告，他想养狗，他太太不要养狗，主啊，你帮助他，让他真的为了爱他太太缘故牺牲自己不养狗。他们就祷告为他按手。哎，那边也做工啊，小组这个姐妹就在小组里面，他们也劝这个太太，姐妹啊，你为了表达对你先生的爱就让他养狗嘛，没关系啦，我们可以来，我知道养狗像 养小孩，你已经养了几个小孩一定很累，我们来帮你洗狗，我们帮你喂狗，我们帮你遛狗，就提供帮助。同样的为他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为我们的姐妹祷告，他为了养狗的事跟他先生要闹离婚，主啊，你帮助他，为了表示他对他先生的，就让他先生去养啊，我们会来帮助他，没有问题的，就为他祷告。你们猜结果怎么样？养还是不养？啊，那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小组里面他们真的结出结实的果子，把生命活出来。要有小组，而且小组是关乎生命的，听讲信息，活出我们生命里头的挣扎，而这些挣扎需要有一个，有时候在小组里面他们如果慢慢学习有一些共同的公约，否则小组里头如果没有经过一些教导跟学习，会把小组的事情然后嘴巴就在外面大肆的渲染。需要有小组的公约，有小组的学习，小组的彼此的一些认定的条例，这样可以比较长久的来做这些小组。充满爱心的团契就是指小组刻意设计的门训。那刚才我这里稍微跳过刻意设计的门训，如果我们在教会你从来没有参加过门训，或者你从来没有做过门训，要开始。我记得刘弗里牧师70岁生日的时候，他说他个人的感言，我 quote 不一定是 exactly 他的 word， 但大意是这样，刘牧师70岁如果还可以来过，有什么事情你觉得你 可以做应该做，而你 miss。 他竟然提这件事情，他说我如果可以重来，我要好好的做门徒训练。如果我们属于台福家庭的，这是我们的大家长都有这个感受，可见门徒训练是一个很重大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好好的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资料啊相当多的，我们在世界各地可以找到最多的这个材料，最多的其中的一个就是门徒训练。有的人是这个门徒训练法，这个门徒训练好多的门徒训练法，你去买那一本我刚才讲的高尔文写的《布道大忌》，那是门徒训练一个很好的基本的根基。如果你我自己有一份的材料，那是我自己试用的，如果你不嫌弃，在台福的总会网站里面有一套六个月，每两个礼拜做一次，在教会里面试办六个月，无论是小组无论是教会的主日学都可以使用，里面有一些十二课的内容，那么主题是什么，那么可以去使用。重点是我们有没有 intentionally 真的要去做门徒的栽培，门徒的训练。所以彼得这个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七节告诉他说，第二节，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个 navigator 导航会用这一节作为他们的忠心，这个 core value 他们的核心价值。所以他们导航会的同工聚在一起，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我们都要做我可以领受你教导我的，而且你教导我的东西我还要下去教导别人，使他可以 multiply， 使他可以倍增倍加。所以如果一个门徒的训练是停在我，他没有去找另外一个人做门徒，那么是失败的。所以我们需要在一生当中不断的做这样的事情。当我刚到甘县，我差不多用将近两年的时间，每一个礼拜一，有时候时间不许可用礼拜二，通常是礼拜一，两个钟头我陪两个人跑步。那这两位弟兄后来我离开甘县以后陆续被选为教会的长老。栽培人是需要花时间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说的话不是在正襟危坐的时候你需要什么这样讲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真正彼此的交心，那些话讲出来是一起去看球赛啊，一起 by the way 我们教会的人都知道我喜欢看这个 Super Bowl。 那 Super Bowl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从印第安纳来，印第安纳的球队叫做 Colts， Colts 以前有个四分卫这个 Peyton Manning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四分卫，那后来当然到了打了15年以后体格比较差了生病了，那就被踢走换了另外一个叫 Rook 什么来，那他就被买掉到别队去。那最近这三年听说还打得不错，那其中我在甘县那五年，后来离开以后七年八年中间 Coach 打进这个 Super Bowl 两次，有一次打输了有一次打赢。那到今天这个同工晓得我喜欢看 Super Bowl 是他们预备的，有一次陈牧师有时候我忙哈，不会去 follow 这个事情，他们说今天晚上那个我们安排的一个家庭请你到我那个家我们一起吃晚饭，我说什么 occasion， 不说了，你来就是。后来一去才晓得哦，是 Super Bowl night， 大家一起看 Super Bowl。 很多时候是在很 casual 的很平常的这样的交友交谊的过程当中，他们说出他们心里面的需要，说出他们的挣扎，说出他们正在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他们的身体状况是如何，不是正襟危坐讲的，是在看电影啊，是在这种很平常 casual 的交往过程当中建立起来的。如果我们在座有主要的同工长老牧者，我们一定要带门徒，即使很慢一年带两个都没关系，两年带两个也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带，一定要带，花时间付代价用生命去栽培他们。那两个钟头我们就跑步，跑完了全身大汗，用毛巾擦干了以后，我们就三个人就到了一家 McDonald 就是快餐厅就坐下来，叫点早餐，叫点饮料，叫一个早就，然后就开始，有时候有圣经的分享，有祷告， 然后时间到了我们就离开。多久？两年。该不该做？该做。辛不辛苦？很辛苦。兴不兴奋？非常兴奋。你可以去找最好的材料，但是你不做。你可以像高金花那本书，后来我买了一本曾金花，那非常好的书可以 follow， 但是重点是我们可以照着我们的情况，我们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那做我们能做的门徒训练的方式，要有计划，六个月就是六个月，一年就是一年，你要达到什么目标，给自己设计一套的计划，重点是要有系统，有计划，照着去执行。第五，以恩师为本的侍奉。刚才我提到，如果我们教会有三年，你有一个系统，你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来的说，你如果来到我们教会第一年，你学到这个基要的真理，第二年你学到这个圣经的概论，第三年你学到你的恩赐是什么，开始学习侍奉，那么通常会在第三年。那这种恩赐的调查的问卷也非常的多，我们的牧者都晓得去哪里调这些资料。那如果你没有愿意要，我自己有两份，我可以给你，我在自己的干线教会有一年把这些资料，每一个进到干线台户的人，他们都要做这个资料调查。那有些时候科学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减轻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做婚前的协谈，那婚前协谈你需要有一些资料啊，有一个资料叫 TJTA Taylor Johnson Test Analysis， 那你有这个 TJTA 的训练，那要结婚的这个青年人来了，你就给他们做这个问卷，这个做完了以后有九个 track， 那你的个性，你的性向，那么你们两个这个配合起来，不是要告诉你们说你们合不合，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件，但不是那么绝对的，主要是告诉你们说，嘿，你们看看哦，你们这一个性向的测验，两个人是南辕北辙哦，他们说哦，正好是相配互补，可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那是最大的冲突点，但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自己都认清哦，你要娶的要嫁的是这样，他的个性这方面跟你是南辕北辙，哦，没关系，我晓得你晓得就好。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通常我会在这个证婚礼的时候会告诉他们说，有一对夫妻太太常常放在心里面，告诉自己写十件事情是他跟他的先生在交往的时候他最气最恨的十件事，然后告诉自己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笑一笑，我早就知道这就是他嘛。做那个问卷是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对方，接纳自己，接纳别人，好叫我们可以前行。同样的恩赐调查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但是会有三样显性的恩赐，有一个是次显性的恩赐，那么每一个恩赐叫做 charisma， 英文希腊文叫 charisma， 在新约圣经当中没有一次是用单数出现，都是用复数叫 charismata，所以每一个人都至少有两样以上的恩赐，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样以上的恩赐，那我们就需要去发掘它。如果我们不发掘它，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没有恩赐；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有恩赐。那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两个以上的恩赐，如果我有两个以上的恩赐，我需要开始去寻找到底我的恩赐是什么。通常寻找有几个可能性的范畴可寻，第一个就是试试看嘛，好像这个欧米巴，初中时候我们做这个实验，实验是欧米巴在用显微镜在看，他就这样随便撞到墙，因为这里没有出路就退回来往旁边，又撞到墙面没有再往旁边，那欧米巴是这样在显微镜下面看他的行动。同样的，我们需要去试试看，我也不晓得我有没有这个关怀的恩赐，当我去关怀别人，跟别人祷告，哇，当我跟他祷告的时候，他心里触动，他也觉得我祷告帮助了他，然后这个姐妹跟我握手，弟兄跟我握手，谢谢你今天探望我，你的祷告对我有帮助。或者说我教主日学，教主日学后有人告诉我说，弟兄啊姐妹啊，你今天教主日学对我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哦。如果我们不要吝啬，吝啬是一回事，另外一回事，如果我们的教会里面带领主日学去探访做很多的侍奉，从来没有人来跟我握手谢谢我， 如果我一年过去了教主日学，没有人告诉我说弟兄你的主日学教导对我有帮助，那可能你没有恩赐。但是也不要笑这么快，有可能是我们都太吝啬，我们不应该吝啬。当我们的教会有人在做教导，在服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当鼓励他，不只是鼓励他，真的是感谢他。如果我们在哪些地方得到帮助了，那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欧米法尝试着侍奉，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有肢体来的认证。如果有肢体来认证告诉我说，牧师啊，今天你的讲道我得帮助。在神学院我提一件事情，我说我们做传道人的有四个功课一定要学，一个是底层的根基，我们的灵性塑造，这个是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都需要。但除这个之外，上面有三个很重要的支柱，第一个是讲道，如果你不能讲道，第二个你要能牧养，如果你不能牧养你要有这个领导力，如果你没有领导力什么都没有，赶快辞职，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嘛，我一定要能讲到，如果没有三项中间至少要有一项嘛，那其他的同工来补足其他的两项，那如果有一项更显形的那个，我们就要有一个 desire 叫做 holy contentment holy discontentment 神圣的不满足感，在这三项的东西不断的研发，不断的进修，不断的在那里试验，不断的实践，好让我们的恩赐更加的扎深。那不只是传道人，我们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一样，如果我找到我的恩赐，我需要 sharpen my tool， 我需要把我的这个工具把它弄得越来越锐利，随时要割下去的时候让它产生更大的作用。教会不是人来人往的地方，教会是侍奉的，教会是移动的，教会就是建筑在我的心里面的，我无论走到哪里教会就到了那里，教会是两三个人聚集，那里就是教会，教会是被上帝拣选出来放回教，放回社会，跟社会有别，一起聚集来建立教会的地方。所以我们都是教会，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是一个教会，那教会是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头，我们互相做身体，大家一起配搭，这是一个无形的跟有形的教会。那教会是这样一点一点被建立起来，所以当我们要去知道我有没有恩赐，我需要去发现，我如果不发现我怎么样发展恩赐呢？我只有先发现恩赐我才能发展恩赐，当我恩赐发现了以后我就去发展，如果不发展有一个可能，就像耶稣所做的比喻一样，有的给他一千两，有的给他两千两，有的给他五千两，有的很有恩赐，大有恩赐，那大有恩赐人又赚了五千两，那个中等恩赐人又去赚了两千两，可是那个小有恩赐人他很担心很害怕，我一用一旦输了没有，或者花了就没有了，就把它埋在土里面不用。耶稣怎么回答？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一点都不忠心，我要把你的怎么样恩赐拿过来，而且要把你放在那哀哭切齿的地方，这是上帝的审判，这是非常严厉的。我们都有恩赐，我们需要发掘恩赐，发掘恩赐上帝会说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如果我们不发展，不去发现，不去使用恩赐，就像那恶仆懒惰的仆人一样，上帝会有他的审判临到。是到十五分还是两点啊？是吗？好，好，很快的，我做一个结束。恩赐需要去发掘，然后需要去使用。最后一件事情，我谈这个属灵生命的塑造。这本书如果可以买来看非常好，不容易读，圣经好好吃，这是一个复古，我们需要读圣经，需要研读圣经，咀嚼圣经，圣经成为我生命的粮食，以至于我们的灵性塑造不断的能够提升，属灵生命的塑造。教会要继续发展，一定里面的品格，里面的素质的人好，教会就一定会很自然的发展，如果不健康的人就有不健康的教会。 一个人要健康，是他是否有遵行明白上帝的道。我们要读神的道，我们要消化神的道，我们要咀嚼神的道，然后我们要活出神的道。上帝的话需要成为我们的 transformation， 那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表达。好，我的思路一旦停了就不动了。我想已经提的算蛮多的东西，那这些敬拜、布道、团契、门训、侍奉、灵命塑造、系统的结构，还有领导力、谦卑为怀，但是确实又是能够有忍忍耐的这种耐性耐度，好叫那个最精华的部分经过时间的熏陶，这个淬炼能够发展出来。教会也是如此，不轻言放弃神的心意。在教会，教会是神目的中的目的，心意中的心意。谁都可以失败，但是教会不会失败，因为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神。有一天我们可能都失败，但是神没有失败。但这是神的家，神的教会。愿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兴旺，神的名得荣耀。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上帝重价所买赎，而且可以重用我们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器皿，可以成为上帝的手、上帝的脚、上帝的口，能够让这个国度继续的扩大，神的家继续的丰盛丰满，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你今天把我们放在一起，一起聆听这个课程。谢谢恩主给你仆人过去有一些在这方面的经历，也是一些侍奉。我们彼此在这里勉励，有很多都还需要神你亲自来教导，求神你继续带领。我们所谈的是在经历中的东西，但是主每一个个案都是那么样的活泼，那么样的新鲜，那么样的独特。求圣灵亲自引导，亲自帮助，亲自带领我们在各自不同的教会中间，从神领受那第一手的资料，好叫我们透过别人的一些经验，加上你自己的带领，能够将你的教会建造的完全，建造的讨上帝的喜欢。谢谢主的同在，谢谢你的保守，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一个小小的礼物。
谢谢，谢谢你，高点点。
什么是最好人数的一个小组，或者是
八个到十
个？八个，对对对。
谢谢。哦。我这看起来好面熟。
会哦。
会。
在中间嘛，对。这里有没有按呢？
你要按你久一点的，黑的，对不起，对不起，这有点迟钝。
你看有没有不少的？应该有，有。
有有有，谢谢
谢谢。
那个王
浩
俊
做，对对对。你现在在哪里？不是。
对，啊，风景。
啊，风景。木会。
在上班。
从这个书的名字给我。这应该是 Peterson， 对对对，有件 Peterson，
有件啊，都
eat this book， 哦、oh, eat this book， 谢谢。
真的，因为我是国际大使教会，
是，
我想你跟你讲到说两个东西，一个是你说婚姻辅导的时候，你说有一个什么
Taylor Johnson Test Analysis， 叫 TJTA， 已经很旧的东西，但是很好用。
OK，
现在新的一套林格兰牧师他们现在正道在发展的另外一套也很好 ，TJTA。 TA
TA
对 Taylor Johnson Test Analysis
OK
Taylor Johnson Test Analysis
还有你刚讲什么您现在就用恩赐调查是什么样的事情是
哪一
恩赐调查表
恩赐调查表那有坊间有很多这个被发展出来那你要我寄一套给你
可以啊我给你一
套好你给我一套
好太好了好写在什么地方谢谢
对你就写在这个地方
好
对可以在神学院教一个学习的课就比较细腻的讲大家还可以 practice
今天真的是
能
说
对光信
对对 atgci.org
OK 好谢谢
谢谢
麻烦不信那就要关掉